听众朋友，1979年9月份在北京出现的由艺术家黄瑞和马德生等人倡导以及发起的美术团体新兴画会，由于其特殊的年代时代背景以及事件的整个发展过程，而让它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事件，也为中国当代美术开辟了道路，是对文革之后人性的启蒙和对艺术家乃至整个社会对自由精神追求的体现。新兴这个名称和毛泽东被誉为太阳的形象相对应，表达的是对个人的精神和自由的追求，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是新兴，可以独立存在和发光。今年是新兴画会40周年纪念，回顾40年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和演变，也可以将其视为是探讨中国社会以及文化发展的一把钥匙。从新兴画会到85美术新潮，再到89年2月份的现代美术大展，以及其后的政治波普、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再到如今中国已经在世界艺术市场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等等，这些都从侧面反映着中国以及国际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种种变迁和发展，令人深思。参加过第一和第二届新兴画会的艺术家毛栗子最近到巴黎来举办个展，他接受了法广的专访，谈到了新兴画会这段对他本人来说也十分重要的经历以及他的整个创作历程，欢迎您收听。
就和1979年的时候参加那个新兴画展，那个时候刚刚从文革出来，追求向往自由的这种感觉，现在没有这种了吗？
其实我对政治啊不太感兴趣，我当时和他们还不太一样，我当时只是对能够让我自由的画画、自由的展出就行。我那时候情况比较特殊，所以你看我在新兴的开始时候，我不是很活跃。我那时候是当兵的，所有的人新兴只有我一个人当兵的，所以那时候还是感到有点压力，所以用了一个假的名字，就我现在这个笔名，这个小时候的外号。我以为人家单位不会知道，没想到立马就知道了。
原来你是学过画画吗？就是当兵的时候是跟画画有关吗？
当兵的工作是画画，因为我是考进去的。我从小喜欢画，我因为是50年出生的，文革的时候没有赶上上专业院校，刚初中毕业嘛，初三，但是一直接受的是正规的训练，从少年之家、少年宫啊，一直接受的正规的训练，小时候应该是学到了一些基础吧，后来这些东西都那些功夫都用不到了。我对政治很关心，但是一般来说我不会参与。当然文革的时候我们就有想法，一帮朋友大家议论之类的，但是一般不会去行动。
在中国就是说政治是无意识的就参与进去了，就是你不想你就其实就在其中。
他不让你转，他把你画拉走了，给你封了，马上产生对抗，政治就出来了。
其实在巴黎在回顾这个79年的40年前发生的事情，历史的穿越很漫长的过程，其实也很快，转眼一瞬间就过去了，是吧？那你现在自己回去看这个40年的经历，有什么比较感慨的地方？
80年代那时候啊，实际上他们政府啊刚把四人帮抓起来吧，刚刚开始改革开放，但是呢他们不知道怎么办。说实话，遇到这个新兴游行的时候，觉得北京市政府都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对策，不知道该是镇压还是让步等等等，他没招。最后商量半天，最后是让步了，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场地。
当时新兴画展的这批画家在经过那么多年的思想的禁锢，居然能够有这样的暗流在汹涌的，然后突然冒出来一批这样的，他们肯定没想到。
倒不是说他们感觉怎么样，不说这个政府啊，就说这个我们那个展览在美术馆啊，老百姓简直就是欣喜若狂，因为那么多年没看到过那么自由的那么多形式的艺术，尤其是第二届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美术馆，后来等于让我们进了美术馆嘛，本来一个厅，最后观众太多，为了让人能够松快点，就给了一个厅，就把画摆得细一点，空间大一点，人可以走得动。 我们在楼上看，那队已经排到隆福寺那边了，早上九点钟排队，一直到下午四点钟停止售票吧，四点钟那还排着队呢，就还有队伍，就不是说到快关门了就没人了之类的。那个留言簿也是非常那个让人感动的，有很多这个。
他们说什么呀？
什么都有啊，反正都觉得特别特别好啊，特别，当然99%啊，当然个别的也有反对一下啊，基本上都是赞扬的。
随后呢又出现了这个85新潮89的时候，您那时候在做什么呀？就已经开始从事专业的这个绘画了吗？就是从79以后。
不是专业绘画，我工作就跟绘画有关系，我是做那个舞台设计，但是那是工作，就是跟那个是用绘画做工作，但是跟我自己的画没有任何关系。我80年以后就基本上沿着那个超级写实那个路子就走下去，大概到86年跟美国一个画廊签了个合同，90年1月份要在那儿做一个个展，大概那段时间就业余时间就基本上在为那个展览做准备。
其实就是这个新兴画展还是改变了您的整个人生的这个轨迹。
对，当然了，要不是新兴，也没有人看到我那些画，也没有人认识。
怎么回去看呢？就是一种带着什么样的观点去看这个呢？
也没那么多想法，就是反正那是一段历史嘛。
对你个人来说，回想起来，
对我个人那段
很怀念吗？
当然很怀念。那个时候条件很艰苦，但是呢，很热衷画画。我那组画我印象特别深。
那组画是什么样的画？可以说一下吗？
第一张画是一个文革留下的一个断壁残垣，上面有那大标语，打倒什么什么什么，还有一些小孩骂人的话，就是一个红砖墙，它是直接画在墙上的。可能我那个等于是我用超级写实的手法画了一面墙，感觉那面墙是从墙上抠下来的，装在框子里了，就是特别真实的一面墙。我开始是先画的那个地上的那个烟头，是因为开始有一次在大家没事坐那抽烟嘛，我就看那个水泥地上摆着那个烟头的效果呀，觉得有点意思，有点入画，就想画。这好几年了，我就开始画那个水泥地面，画了2次都很失败，就没有画下去，这画就扔在那儿，就没有画完它。大概过了1-2年了，突然有一天，看到一块那个纤维板是用刮刀铲过的，因为那时候有那个林彪的像是印在那个纤维板上的。他那913以后呢，就把那个他的像铲掉了，铲过以后他有点凹凸不平，麻麻拉拉。后来我一想，这要是把它上个灰颜色，可能会像水泥地的那个质感，就开始做。后来觉得效果不错，就把烟头也画上去了，画得非常非常立体，就觉得那个烟头可以拿下来，而且有的那个火还着着。这个火还着着，这个技术从哪儿来的呢？就是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家都画主义像，我们也是到外头到处给人画主义像，就是能可以贪污一点颜色呀之类的，可以自己画一画风景就可以比较便宜了嘛。结果有一次呢，四个孩子都是17-18岁的，画一个8米长4米高的一个大牌子，喷枪什么乱七八全用上了。当时我负责画那个头，我头画完以后还有点时间，没事干，那个我画的是毛爷手里夹了根烟，我就去画那个烟头，然后就觉得挺好玩，就开始把这烟头越画越细。画完这烟头，工人说：“哟，那烟头还着着呢，就是画这个红火苗似的。”那一次的经验，就使得我对这个画这个烟头有点兴趣，所以这次把这个烟头放在水泥地上画的也像着了一样。那个后来又为了增加那个时候的创作嘛，要思想内容，要有内涵，所以就踩了几个脚印上去。我上起个题目叫徘徊，
你自己的假证？
对，我自己的假证。这张出来以后呢，就会画另外两张。第一张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文革遗留的一面墙，这个、第二张是徘徊，第三张是一个古代的宫墙，红的，剥落了，往上钻缝的有个小草，所以这个后来给起名叫《七六年三部曲》。第一张是十年动乱，第二张是徘徊，第三张是新生，一个小草长出来，啊，这一下就哎呦，那各种谣言就多了。说那个宫墙，那不是红色的斑驳的宫墙吗？说那是一个台湾地图，中国地图，长小草的地方是台湾。反正就是各种传言，大概这组画就这么出来的。
就在那个新兴画展上展出了这三张，后来就开始做那个美国的那个展览，然后到法国来是怎么回事呢？
可是那时候我在中国呀，身份很特殊。我特别受老外的欢迎，就是我周围一大帮子那个各个使馆的朋友，当我一说我要走，啊，五个国家主动的给我办签证，而且法国还给钱，所以就上法国来了。
就是以艺术家的身份来的
啊。我来的时候啊，是来进修的，到巴黎美院去进修，结果到那儿一报道，院长那院长看作品，说你还进什么修啊？你已经很好的艺术家了。过两天给我打个电话，让我过去。去了以后一见面说：“啊，恭喜你啊！从今天开始，你不是我们学校的进修生，你是我们的客座教授。”我说：“我教不了书，我连法语都不会。”他说：“不用。”他说：“就跟我说你有什么，你可以做什么？”他说：“你可以到任何一个教授的工作室，随便进去跟他们交流。”如果他们就是说不接待你，你告诉我，那院长说的。
在法国有没有创作？
后来我就等于利用那客座教授的那个经费和画室，我就一直在画画。
那时候创作的什么样的画呢？
就那个墙的那种东西，都是在巴黎画的。有侍女的也有那种就是巴黎的那种墙啊，或者中国的那个墙啊。
感谢毛栗子接受法广的专访，感谢您的收听。本次文化艺术节目由艾米编播，我们下次节目再会。